祝福我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云贵，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示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云贵，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示三宝尊，尊敬只知菩提云贵，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些的了，我们今天继续，中英的一些故事和内容，然后上一次说到一些灰羊人的例子，他们在投身之前呢，就漂泊于中阴当中的一些见闻，这些经验或者是见闻呢，有一定的个人的个人性。比如说我们做梦啊这样的时候，我们很难比较每一个人的梦和个人的感受，因为梦的这种就是区别很大，受到很多不同的这些心理训练的程度。个人的境界，发心，以及就是受这种当下的心念和业的牵转的力量，业的牵引的力量，也受到有时候讲到梦的时候，也会说梦受到非人的干扰，有些时候呢是受到过去宿世的业的这种的影响，也有一段时的这种特定的有这些有也有时段上面的稍微有一些差别，但是就。是个人的现实的这种的生活经验当中的，一些积累，然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类似的就是跟这种的有关系。所以还有一些梦境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预示未来的意义所在，而且梦境的里面，有时候可能你在飞翔，有时候在。跑，有时候在就是居所当中，有时候遇到人的这种危害，有时候遇到动物的危害，有些时候呢遇到这种就是殊胜的这种圣者的加持，有些时候遇到这种世间的友人的这种怎么讲呢？越意对境的这种的帮助或者是一种聚会，所以这些，千差万别，就是这个梦境是怎么样，我不需要说太多，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那样的经验，但是我们很难说我们每个人的梦境呢，就是要就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的话，有一定的困难，从内容上面，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投射的差别的很大，所以人死了以后呢，也有类似的，就是我们要说每一个。就是呈现的这个程度，也根据个人的这种，包括现实当中我们活着的时候如何活，如何待接人待物，如何呢就是理解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一样，或者说有哪一种的这些信仰，哪一些的熟悉的观修禅定，那至于就是见性这些方面的差别呢？有些受到那种史诗呀，文化心理的那种的影响，所以说有这方面很明显的。有些梦境当中呢，你梦到的是就是有些熟悉的场景啊，熟悉的人啊，或者是说你有哪一种的特定的熟悉的这些方面的 一些念想的话，这些念想可能呈现在你的梦里面。有些人梦到寺庙啊这样子，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见过寺庙，估计他也不很难梦到很清楚的一些对境，比如说游历净土这些方面，对净土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今生或者是前世这方面的一定的串习。另外就是说，对于，但是是不是也就因此而没有任何共同点呢？也不是，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所有的梦境都在新的一种的迷乱的，或者是说有境界的话，那当然就是能够抓住梦了，能够运用梦来修行，那这些就我们就不说。但是即便是迷乱的这种状态下，但是它还是有我们可以说有特定的方法去训练这种梦，也有就是说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产生这种新的幻化，然后梦里面有梦的声音，梦里面有梦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土水火风的这些影响吧，包括有梦声声梦的感受，也就是在梦里面有身体在跑啊，有听啊，有说话呀，但是你就是实际上是躺着的，当然也有梦游这种的，就站起来跑的这样的，甚至以前我记得也有一些晚上做梦以后，就是站起来做饭这样的也有，那一些人看到时候说哦，他其实还是睡着的，但是他会操作这种的现实当中的这些日常的活动。做饭啊之类的，以前有一些人甚至睡着了以后，就是做出很多非法的事情，然后当时别人说他这是梦游，夜游或者是某一种的，所以也要精神上面去分析判断这个有没有罪，也甚至杀人放火这种都有嘛，这种大家肯定听到不少这些事情，不是说那么大普遍的，但是意思说这个不是罕见的事情。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我的亲戚，他在我们家乡那个黄河边上，然后晚上的时候他经常站起来就走了，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有一次他的就父亲就在那边，他经常说他走了，然后很多人相信他是夜游，然后真的在河边呢就跑来跑去的，就在黄河边沿着边，然后他怎么叫的时候叫不醒，就有点像中邪了一样的，然后他父亲呢用鞭子来抽，抽了以后好像就醒过来，他自己不知道是这样说，我在这里干什么，这么严重的那种的可能比较少见的，但是好像就是轻微的那种的，像梦里面的说话呀、对话呀、说笑啊，或者说就这种的还是比较多见的，有些人说一段段的话，有些就发梦的时候说的这些，所以这个一样，他在意识当中有时候梦里很清晰清新，梦里面的每一个都很具体很真实，很记得很清楚，有些时候很有逻辑，梦里面会思考，会怎么讲呢，呈现这些对话，很清楚的对话，然后还会运用很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的智力去思考，这样的梦也存在的。有时候梦里面呢非常糊涂，连最基本的道理和最简单的那种的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修行有点像在中阴当中呢要唤醒这些本质上面要唤醒，就是说糊涂的时候要变得聪明，已经在那个状态当中其实不太容易，但是要靠现在的训练，活着的时候的平时的那种醒着的时候的一些训练呢，可以帮助改善梦境，改善梦里面的种种的这些境遇，甚至以梦来训练心，提高境界，这种的方式一样，在中阴当中呢，我们就是平时做好准备的话可以，不然我们没有做准备，要说在中阴当中我肯定会清醒的，我肯定是了解的，能有洞察的能力，那些很难的。比如说我们活着的时候用止观的修行，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就是万一就是说你就是生前已经证悟极高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已经离开了没有承受这些痛苦，或者是 法性中印当中已经证悟了，那这些都可以。但是如果万一没有进入了这些接近于受身的七七四十九天的另外一些状态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说心就不会那么定，跟着业的这种心当下的信念的投射，那时候身体也没有一个依赖的点，所以说你就是有身体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报，意思是说我们能够藉由这个身体来稳定这个心来做很多事情。但是没有这颗心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想遨游太空嘛，你可以免费的遨游太空，就是不需要坐火箭啊怎么样。但是同时呢，就是怎么讲，一些人在世界上面没有固定的这种身份，没有身份证护照，或者是没有固定的居所的话，他们感觉很痛苦。有很多难民觉得，很多人一听这个难民的故事觉得很痛苦，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没有不被，就是他们没有一种这个安定的落户，或者是生存的一种的民和这种基的这种的基础吧。所以类似的就是没有依存，没有一个房住，或者是没有一个就是说就以前在草地草原上住的人，他们想要在就喜欢的脚下放那种的垫子嘛，就是那种羊毛的或者是牛皮的，或者是有毡子呀，反正就是下面有垫子。那如果没有垫子的话很不舒服，下面又凉又潮，或者是就比较这种比较脏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立足点是这样子，一个生命的一种居所也是这样子，很重要。所以在中印当中呢，就是找不到这种的居所的话非常的痛苦，而且中印当中又有就像梦的身体一样，有意生身，就身体意念产生的身体和这种的能看到能听到的这种的能力，离开了肉体的这种五官，但是他的五官更加敏锐，离开了我们肉眼的眼睛耳朵，但是他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更加这种千万倍的放大的那些声音，和我们的这样的那些听到那样的声音，我们的耳朵聋了，眼睛瞎了，但是他们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去前往各个地方，我们的行动很缓慢，但是他们非常的快，就即刻可以前往就是完全不同的角落，对我们来讲很遥远的一些世界。所以说基于这些特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虽然尽管有种种的这些不一样，也是可以训练，经过比如说止禅啊观禅啊，让心在那种的不稳定当中可以稳定下来。如果你以前有训练的话呢，不至于说那么不好，但是如果缺乏训练的时候呢，相当不稳定，包括投身于三善到三恶趣当中的这些折射和随着这种的信念，随着这种业力的业境的显现，这样的时候呢，有多种的困惑产生。业越不清净的时候，这些困惑的贪嗔的敌境，这种对立的这种心的时候呢，更加迷茫，更加的这种愚痴，做出的很多选择都是基于这种贪嗔痴做出的一些选择。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投身下三道。那如果既有一个是相对比较能够稳定心，另外一个是能够具有某一种的身提升某一些智慧，记得某一些教研、某一些教导、某一些训练和修行的这种的经验，所以书面的了解或者听到的这些层次上面要不断的训练，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听的时候觉得就只是去就像看小说一样，看武侠小说或者是这样翻一下，没有太留意的话，那肯定就是这种印象非常淡。但是我们是认认真真的学的时候，包括修菩提心，你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安住在这些空性的境界上面，如果你有大圆满大受因种种的训练，也在这个发菩提心以三生殊胜摄持安住在这些境界上面，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睡觉前也好，或者是你个人就是做这种的安排，然后就是其他的就安住在这种 发愿啊、菩提心啊、种种的这些训练上面，或者你早上晚上你自己看个人的这种的安排，结合直观或者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行，就是分开时段来就是进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有很多人去世，有很多人在生病，本身不是因为现在是特定的一个全球的这些病的状况下，我们所中印的这种事情，但是基于这些因缘呢，大家能看到生命的这种脆弱，就是很多人可能一个月前好好的，现在好些人已经不在了。也有这种的现象，有些人在生命的边缘挣扎，有一些愈合，有就是治愈疗愈当中呢，就是承受种种的心理和身心的这种身体上面的这种痛苦。所以有一些在中印当中也会感受，比如说类似的，就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各种的迷乱，情绪上的折磨，身体上的折磨。中阴当中的虽然没有一个肉身，但是他也是有那种什么想要喝呀、嗑呀，所以中阴当中的，根据不同的这些中阴教法的记载当中也讲到，他们会得益于我们，比如说做烟供、火供，有中阴的众生呢，就是吃这种的味道，所以有烧的嘛，四十那种的，就是焦烟供。然后有特定的一些做功的回向，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就是他为想要为亡人做一些这种刻石头上面的经文啊、解脱经啊，有些就是特定的回向和普遍的回向，这些当中呢，有些因为生前的一些，就是说跟他们有特殊的亲缘的关系啊，有些时候就是这样那样，他们寄予希望啊，这样子的话有放生啊。是时候你可以把他们的名字特定的方式来回向，或许他们已经投身转世，已经不在中阴当中，中阴有短到就是你即刻可能断气内外气断了以后就直接去另外一些地方，但是长到就是说我们所谓的49天以外的更长的，甚至长到很比较长的这种的也讲了，就是说他49天不是一个绝对的日子，然后按照中阴的算法和我们的算法也不一样，就是按照这个所谓的天数的这些算法，但不论如何，我们在现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大家发慈悲心，对于生者、病者、亡者这些都发中阴的众生都发慈悲心，然后力所能及的以自己的修行来回向给所有的众生。然后也要为自己的生死就是负责任，就是为自己的死亡和重阴也要做准备。如果你已经有确定的把握，就是前往净土或者是即生圆满成就的话，那这是另一回事。但是不然的话，也要看到说，可能会经历这个书里面，有些回向人带来的资讯，他们看到的那一些类，就是大同或者是异类。差别有差别的这些经验所以上一次我们说西方人或者他们会去经验的话，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化或者是某些状况，有些人生病接受自己不接受自己这种的心理生理很多习气的反应下所呈现的这些景象，就会有不同。但是这些出现的都是我们的这种自己养成的一些身心的这种尤其是这种心理啊习气上面的投射，所以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说人死了以后，有时候说上一次这个回阳人的记录里面也有嘛，说他们好像感觉自己在一个离开身体之前呢，感觉在一个屋子里面有一些个出口，好像就像是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有一个例子，形象的例子，说一个猴子在一个就是房子里面，那个有这些不同的门，所以说比如说是个门也好，这样子，然后他 就是从每一个门里面都可能都可以出去，但是如果你受训练的话，那你可能那时候就知道说应该从哪一个门道当中离开这个色身，这些上面也有差别。好像就是我记得那个《阿难入胎经》里面讲的话，那个入胎的时候的我看应该是是不是也有好像口中入的这种的，和这些反正也有差别的，有一些是好像就是说生的时候的某些投生的一些方向上面，就是因为我的意思说父亲的那个意识好像就是融入到父亲的口中，然后既有他的这些经学就经道这样子，就是融入的有这么一些说的，所以但不论如何，所以中阴的终身呢，就是看不到，就像我们看到的太阳和月亮，跟这些红白菩提的这个就是人的时候有两边有红白菩提，跟这个有关系这些，但是不影响他们的一些就是行为。就是他们还是能看得到。这当然就是中阴当中的，如果你的受到极好的训练的话，那时候就更加稳定你的禅修这些。如果心混乱，这些乘以七倍，这样讲呢，就是说，如果你一旦修的心比较杂乱的话，那可能就更加狂乱，跑来跑去的，有飞的，有动的，如同狂风吹起一样，就是各种的不安，这些经验到吐水火风的这些感受。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读一下那个，中阴人回应人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这个读的这个呢，是上一次是这个，德玛三给三给，就这个人呢，曾经之前的时候就是说的，他是在康区羌斗这个地方出生，然后跟随过一些上师学习，曾经还也就是见过十四世噶玛巴活佛。然后有一天呢，他55岁的时候，感到心脏一阵剧痛，然后好像子弹穿心一样，他开始有这种幻觉，就是就有时候觉得就胃口不舒服呀，或者是有时候就心脏就好像就感觉身体上面极其不适，好像就肢体啊，心脏的那种就好像就是内脏当中的一种剧痛吧，就是好像就被身体被挤压了一样那种的感受。所以他当然很担心自己会死，但是你担心也没有办法说保住自己的性命。然后他担心自己死的时候，病痛的时候呢，他开始变得非常敏感，情感上面了。所以任何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的人都比较敏感，但是他在这一刻呢，极其尤其敏感。开始焦虑啊，就是呼吸变得短促，这样的时候他就 可能也是就是知道自己会死或者是怎么样，他要避免这个死亡的话，就会承受这种煎熬，然后感觉自己是手掌当中被挤压的这个小鸟一样，就是感觉不舒服这种身体上面。然后他说自己感觉是被丢到干地上面的这个鱼，然后他眼前呢，就是本来看见的，这个世界呢，好像就是关上一幕一样，慢慢暗淡下来，变得就是黑暗，就是身体的元素融入，然后这之前就是类似已经就说的，就是说，感到这种口渴呀，体内的一种灼热呀，想多喝到一些水，建立经验这样，然后有时候有这种重物。巨物好像压在自己身上一样，然后有下一瞬间他又觉得自己好像就身体轻飘飘的，像一根羽毛一样飘在空中，好像有时候他感觉到太阳和月亮好像落在地上一样，就那这种有时候听见巨大的响声，有时候感觉千雷这种同鸣啊，有时候感觉千到那种的电闪雷鸣这种的光呢，嵌到这种闪电的光撞击的一样，所以之后他好像感觉一个屋子，好像就老屋子那种，你看见我觉得就是一间老屋子呢，就实际上是他的身体呢，就是失去功能嘛，他开始产生幻觉，就是说产生一些海市蜃楼啊种种的这种消失的感觉。然后这个后来就中音当中讲的，就看到一些火光啊，萤火虫似的那种的光，有时候清晰，有时候模糊，这些都是前面讲的这种四大消融的时候，这些能量没办法支撑的时候人的一种的感受。然后之后呢，也会就是一直在问自己，有时候呆呆的，但是心里面很活跃，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死的呀？会不会有这种阎罗呀？就要面对这些，然后我是不是活不了了呀？这种的，所以他所有的光都消失以后，自己感觉自己困在一个阴暗的这种，就是一间暗的地方，一间房子一样的，一间就是他自己身体嘛。然后他看到就是离开的这个暗房的这个一些就是开的开口的地方，可以从上面这个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闭九孔，这个就是口啊、两耳、双眼、双鼻孔，然后就是脐下的这种的生殖道以及肠道这些。门的话就是这种的，所以呢，他呢就是他是有一定的修行的一个人，但是修行不足以说往生这个一下子去净土呀这样子，但是对于某一些修行还是有一些熟悉。所以说，所以按照这个普瓦法的这个修法呢，就是含了三声这个哼这样子，他还是说他从上方离开了。但是按照说上方离开的话，成功的话也能够融入到净土这些。但是根据他的这种一些经验呢，好像也没有一下子到净土，有些到那种的天道的某一些喜乐的地方。有这样讲的，这个好像是我看。有些我看眉间呐，还有就是这么有一些，因为普瓦法里面写的有一些里面写的这个九个，就是关闭九孔的这个九个算法有一些不一样的，也有些把这个鼻孔算作一个这样的，有些算那个颈部的这个肚脐算一个。有些好像甚至眉间有算一个，好像就是有投身到天的那些算上了。 但是说上半身，意识有上半身的门出去的话，就是也有助于投身三善道，修行者观想这种种子字，然后这个方法。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说他这个人呢，就是一直在经验某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但是他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都马上想到一些教法，然后又他超越他自己的一些局限和这种业力的投射，他又好像就是能够有所超越，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比较稍微挣扎一点的那种的一个回样的故事。所以这样讲就是说，离开自己的身体以后，德玛他的名字，自己能够瞬间周游整个宇宙，他感觉自己能同时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情，他似乎具备光的身体，而且能够依赖自己的身体的光来旅行，他感觉自己笼罩在五彩的无色的彩光当中，他能够极为自在的就是以光速游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是说这个德玛呢，趁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无色这个光速呢，就是大喊七声呵，这样子，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学的时候的，然后便腾入空中，飞腾入空啊，然后好像自己眼前的出现了这种佛的某一种的清净的世界一样，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三善道的某一种的就是境界，就无上乐天国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善道的这种清净的喜乐的一个世界。然后在里面呢，看到很多庄严富丽堂皇的这些就是居所呀，很多这些，然后里面有遇到一个驰名的修行者，一个喇嘛给他讲了几句话，他听到的，所以好像就是他在不同的道当中都有所这个碰触一样的。这样他说，二啊，你过去七世都清净业力，没有特别的很严重的这种的意思，就是业力的遮障，然后幸运的你就是不要去善意，看着绝对的这个信心，就觉性哦，就是觉性的这种，看着你自己就觉性的这种本质性的这种觉性。然后这时候说到这些时候呢，就片刻间他看到五部佛以及有些净土的这种显现。然后之后呢，就是因为可能不够稳定吧，他的这种五部佛的显现又变成这种阎王，也就是阎罗王和这种这种的景象。然后他又又一次不断的就是陷入到幻想当中。然后一阵子以后，他看见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村落的那些地方，看见一些居民啊，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阎罗的这个，在佛教里面并不是那种恶的那种，而是佛菩萨立心慈悲的某一些显现。阎罗是有时候是那种无常的显现，有时候是因缘果报的显现。阎罗实际上是在帮助，就是不断的帮助众生。这种就是他本身说，我们一般的理解是说，他好像按照业力的一种的业力因果的划线，让我们就是感受不同的业果。然后也讲到就是我们说法王嘛，丘吉尔，在藏语里面说那个阎王的时候，我们说丘法王这样子，用这种句子。所以说他有，但是有时候他是好像跟人一样在对话呀，好像他也要就考察呀那种，在这里面。 然后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呢，好像像一个水晶塔一样，然后有些人在这个水晶塔旁边流泪啊，有些在哭泣，有些就悲伤。他一看到他的亲朋好友在哭泣、悲伤的时候呢，好像自己身心都受到很负面的颤抖，就负面的这种的，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然后之后呢，因为又他是这种比较亲近和不亲近的这种交替的出现的一个状态，就又看到这个一些。明点就这种的特例，然后有5组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好像这样2组出现的，然后他们是说，就是5种本初智慧，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称所作智、虚空藏智这些，然后无独即无智的本质一样，它好像又能够有所超越，就是一段一段的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景象，所以修炼的不够纯熟和稳定。跟这个有关系，他虽然有一些见解，但是偶尔能想起来，偶尔又想不起来，想起来的话也一样没有定力。这种，所以接下来他又挣扎，好像就是说，没很多死亡的人都有一种的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那种的一个过程，然后有时候比较不太容易接受，他也一样，所以。但是他比其他的还非常不情愿的，就是纠缠的那些相比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能放得下。他说，经过就是几个征兆，他发现就是自己不在了，因为他能够从针孔当中穿过去，或者是从帐篷的小洞里面呢，就是穿过去，然后走在这个河沙这些旁边的时候，没有留下脚印。他在水里面看不到自己的倒影，在日月这种，就是好像在没有那种的，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一般我们就是看随着太阳就有影子嘛，中阴当中没有这的话，当然没有什么影子。所以他看的时候，好像他能够看见的世界，但是他没有影子。月亮清楚的时候，还是非常清楚的有影子的。一般月亮清晰的，像藏地那些地方的话，影子很明显。所以他感觉饿的时候，好像也没人给他吃东西啊，关心他的那种。他有，就是在爱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些面前呼唤他们的名字，那些人没有反应，脸孔没有变化，好像他们似乎被一层这种薄薄的这个暗纱所遮盖一样，就没有感觉。所以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呢，不断在哭泣，然后跟这个样子跟平日的形象呢，就是大相径庭。然后好像他母亲，他能够因为有他心痛嘛，他母亲都是说痛不欲生那种，有很大的那种难过。所以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死了，当然有一悲伤，但是他就心转向观世音菩萨。祈请观世音菩萨，然后给予开始加持，这样子。他祈祷这样的时候呢，由于过去有些观修的能力的原因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也就是显现在他面前。所以，但是就是说这样以后呢，他又修了心呢，并没有因此，我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样，有一些。学习佛法，怎么样？但是好像就是学习佛法是大家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说信仰，或者说热情所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很多人的习气又转向家里人呐、啊，又对家里人有一大堆的这个这样那样的这些开心不开心的事。然后寺庙里面呢，好好学习磕头啊，发菩提心，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强的。这种慈悲心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愿力悲心，这些都有一定的局限，所以这是就是交替出现一些善念，一些有时候又出现你见到一个陌生人，或许是基于爱和慈悲的话，你有一种的态度，如果你的心态是有一种的猜疑，有一种的畏惧。有一种的拒绝，这样的话又是不同的那种的心态， 如果，就是在这就以前那个故事很经典嘛，就是苏东坡和佛印禅师是不是？他说你看我像什么，我看你像什么，那个故事有吗？就是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就讲到说，所看得见的种种的这些呢，有些是基于慈悲心而产生的这种骂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这是慈悲心。有些呢，就是说，没有慈悲心，但是有嗔恨心来骂的，有时候有这种，怀疑、嫉妒、娇慢，这样就是去这样对付，就对待别人，所以这些呢，就是有差别，就是基于慈悲心的，看起来显现的是一些愤怒或者怎么样，和基于内心真实的愤怒，没有什么方便的那些了解。也没有什么慈悲心，所以这样的一些有，先就是看表面上面看，也或许不一定能看出来，心境和意境上面有差别。所以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有些看起来就是，对别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或许你不会有那么激烈的这种谩骂或者是之类的，但是或许怀的是一种负面的心态。负面的这种持的这种意念上面呢，如果你见到好的，希望它不好的话，那是负面的；如果你看到不好的，反而瞧不起，反而有一种的那种鄙视和那种怎么讲呢？这样子，这些就是看个人的心境。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子，死的时候死了以后也会投射这样的类似的一些心念和心境。所以，或许，佛堂里面、佛堂外面、寺庙里面、寺庙外面，上师面前，上师不在的时候，或者是居士面前，居士不在的时候，佛友面前，佛友不在的时候，那些上面要看自己有没有保持一种恒常的就是一样的一些见地，一样的一些，就是，持的那种的，就是发心和态度很重要。所以，如果你那些都很一样的话，慢慢慢慢就像不会出现这种很严重的交替性的这些完全差别180度转弯的那些景象。所以，有些观察梦境其实蛮重要的。观察梦境，那我们就反正讲这个灰羊人的故事，就讲灰羊人的故事，我们就言归正传。然后呢，他就是心受到世俗的这种事项的一些牵引呢，在旅途当中遇到进一步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所以他看到自己受到就是自己是受了夜风的这种的驱策，听到这些好像动物的咆哮的声音，很那种不安的，然后他总是赶路的时候走在路上，感觉有动物来要袭击他那种的感受。总好像离他很近这样，但是这时候呢，他又就是马上又想到说，他能够记得，这些都是空性的显现的一些这种，所以这些就是心的显现，空性的显现。这么一弄的时候，好像就很多这些又这一些都好像即刻又化解了。然后之后呢，又看到一些白色、红色的这些光阻碍他的这个道路，好像就是有时候有雾气的这种箭雨呀，那种下下来、飘下来。当这些幻象出现的时候，他又好像就能够以化解他们，就是说本具的这个觉醒的这种显现，其实没有什么箭，没有是这些，只不过是幻想，他有这种激起说一切。显现都是幻象，所以这样的时候有那些有没有真正的伤到，或者是什么又好像就是一紧张的那一刻，一念就是一念安住或者一念到这个境界以后，又好像就翻篇了一样的。后来接着呢，他又走在一些比较高的窄的这些山道上面，高山，然后。好像走着这个很漫长，好像就山道没有，似乎没有任何尽头一样。 然后下面的下方呢又有急流啊，就是夹带着这种岩石的这种水呢，就是滚滚，就是往下流。然后他好像就走在这个山道，非常危险，不时的抓住这个山边稀疏的这个草，好像这样子就是这样走的。很多人好像在掉下去的那种，有些人在哭喊呢，在下面掉下去的。然后这时候呢，他又想到说，这一切是空性的，没这些可怕的这些场景呢，又被他平息了。接着他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完全漆黑的这个大地上，到处都是一些野兽啊，听到一些声音，一个声音说：“哦，不要分心，这里是畜生道。”这样。然后他念诵“唵嘛呢叭咪吽”，这样瞬间有很多又展开一些观想的那种佛菩萨的显现，然后空间里充满了这种温馨、这种的信心和欢喜的对境。然后好像念“唵嘛呢叭咪吽”的声音呢，整个回荡在这个就是场所当中，就是祈祷的声音，这个充满在这空间，这个空间当中。然后又后面又，他又经历到就是对于生活过去生活的一些因为有时候就是中阴当中的一些七天当中的一些循环嘛，一些经验，所以前七天呢，前面的三个七天当中就是比较容易循环在此生，后面的在过去世，那就是未来世的投身的方向。逐渐的越来越明朗的一个过程，这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对于亲友财富，人，比如说现在的人每天都在想怎么赚钱呢、啊？怎么样？我能理解这些，我们不是在批判他们说啊，你们完全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有些人说站着说话也不腰疼一样的，那样也不行，但是的确也要反省，说。这些高低很多标准攀比的心，那些起作用下产生的，你自己不能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就是放下，或者是说不是放下，就是换一种的方式。有些公司，好像今天看到有一些人说，什么时候比较过去比较成功的一些人，因为经济的问题跳楼自杀了吧？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其实人压力大是吧，所以自杀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有那种的公司的制度呀，那些方面你其实可以申请破产。那他可能说我没有办法看其他人的这种原来就是很好的高高在上的，结果破产了呀怎么样，就是大家看不起啊，同行之当中的就或者是就他觉得对不住很多人，他要向他们做交代啊，有老板想对员工好，但是最后要遣散员工，所以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人的心理的纠结了。但是如果你有做的话，其实可以申请就是破产，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子。所以我们意思说，有些人可能就现在都是三餐不济那种，社会是还是相对少一点，就是在其他很多世界还是很多的，大概好像说有10亿人还是20亿人，就是有一定的困难，可能10亿人左右吧。以前说二十亿，因为那个划分的那个指数有差别，所以，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去旅行一些国家，你能看到很多，就是儿童也好，年轻的人也好，他们真的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这种很多的。所以说，你说不要执着财富这样子，那你这个很好说，但是他有太太，有一大堆孩子要养，有老人要孝敬。你说他不去赚钱这样子做事，这样的话，他也没有你，比如说一样的这种的，责任，他的责任可能会或许很多，有些他不想让他的家里的人没有吃饭睡觉啊，这种所以他肯定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而且人死了以后呢，基于不论是你有财富没有财富，有些人的那种。执着的程度又不一样，有些很有财富，就完全不在那个就是衣食住行的需要考虑的状态下，但是非常有财富的人，非常吝啬的人也有了， 非常非常吝啬，而且死的时候、活的时候都不容易的那样的。所以在这些时候呢，就是对于亲友、财富这些的一些贪恋，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德玛，他的话相对还是不错的，就是他能够虽然能够念到、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又能放得下。他说他惊艳到，就是自己的心投射于亲友、财富的贪恋这些上面的时候呢，他听见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声音说，这个是死亡之际，亲友和财富呢不能再帮助你了。这个经常可能在学的时候也学的，经常这样去就是念诵观修这些，然后这些都是空性的展现，他们的本质呢就是空性的本质，不要让你的心呢被这些所谓的就是虚妄不实的显现呢就是所左右。所以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呢，德玛的这种贪恋呢就消失了。然后再一次他感到自己走在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比较狭长的道路，有一些危险的那些场景，很多人的梦境有的。所以说他走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这个崎岖的山路上面，然后路上充满了很多急流，也有一些火焰，有一些风暴，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说他到了山顶的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所以他开始感觉到好像就是前路迷茫，后路不得退，前后进退两难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看到很多就是像有一个寺庙一样，在寺庙里面呢，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有些比较开心，有些不开心，有些在受苦，有些人在比较开心，欢喜唱歌的、跳舞的，有些比较享受，有些比较饿肚子的，有些哭泣的。在这里面他说这些是有一些是就是我们以前说满业淫业的这种的差别，苦乐的善恶和苦乐的这些差别一样，有一些就是投身在那边还没有完全前往另外一个世界，这种的人，在那一带就是还在中阴当中漂泊的众生。所以困在这些地方的人呢，也有许多人，但是有些很多是因为就是留恋过去的人生，留恋以前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恋战人生，是不是？就是不论你的与过去的生活好不好，你总是很怀念过去的生活。就像马夫的话，他常常生活在马棚里面，但是离开马棚的时候呢，他就很留恋那个马棚。或者是就是他自己有马牛羊，或者是这些他也那些不在的时候很想念，就是他们跟他们想要跟他们就是朝夕相处一样生活。所以这个我们有经验嘛，我就是我们以前与马牛羊这些有的时候很温暖，就像一个我们不能说一个社区吧，但是算是一个小社区一样的，又有不同的羊羔或者是羊群，然后每一个羊每一只羊都认得，牛也一样，比如说你有两三百头牛，500只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你经常跟他们相处，所以你完全记得这个羊是哪一个生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点细微的特点，如果你刚刚过去看的话，完全看不出来这羊之间有什么差别，因为大部分都长得稍有一些纹路、黑暗点、白点的差别以外，就比较像嘛。但是放羊的人，他一眼能看出来所有的羊的那些不同的地方，就像看人一样，有些人东方人看西方人长得都差不多，不太容易分出来一样，你待一点时间就很容易分出来。西方人看东方人脸也一样，有点圆圆的差不多，其实我们看的我们就很每个人都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意思说动物是很温暖的，他们你跟他们相处久了以后呢，就是如果那一天就是这些动物不在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空空的那样的一些感受。 而且人会思考嘛，动物或许会思考，但是当然他们会思考，但是也许思考没有那么复杂，一定程度的复杂他们肯定有的，可以看出来动物之间的这种慈悲也好，他们能够认得很多，他们有些时候可信度甚至超过人的可信度的这种程度，对人的，那些他们是有些比较忠诚。然后有一些动物看你，他小时候见过你，后来好多年没见你，他第一眼见你的时候很快认出来，而且就很亲密的这种动物有。有些你放在几百公里远甚至更远的地方的话，他能找回来家，然后蚂蚁里面也有，狗里面也有这种，就是之类的。牛也，反正它也许几千公里这些，我几百公里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几十公里它还是能找回来。你放在不同的地方，它能够找回来。所以，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些留恋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原因呢，就是说。好像就是困在这边，前前后后有些向往，所以说有一些阳寿呢，还有一些阳，就所谓的这种这寿，可能营业的那些转变了，但是因为遭遇一些种种的这种的。折断了这种的生命，但是不是也许不是一个自然的死亡这样子，但是它还是有某一些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强力断送营业而之前这样子产生的一些就是说特定的一个中阴当中的有一些部分的生命是就是一段时间在那边然后就会离开的。但这个里面也分不同种类的众生，他们有一些部分，当然这个不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就是如果你留恋过去的生，然后因此而在中阴当中呢，就是特别留恋而你有某一种的营业的福报、满业的福报，但是这个呢，人间的这种营业满业的福报呢，因为某一种的强力的干扰而就是营业断了以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在中阴当中有很多众生是很辛苦的，就像我们讲的一样，他们因为没有固定的身体，那到处飘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也可能有时候就意识不够清晰，所以做出来的很多都是比较迷乱的感受，迷乱的这些随着迷乱而牵引的。有时候呢，因为过去式的一些习气和这些差别，有时候又会感受到很多他自己的这种不安定和迷乱。好像是人有那种的人生的时候，也有在人在寻找这种文化，寻找某一种的身份，寻找某一些这种的观念一样，他们也会有某一类的，想要就是找一个固定的这种的居所之类的一种的心，所以但是这里面呢，也有因为有福报的差别，有些比较好，有些比较差。有些可能受到亲人的那些就回向啊，特定的做烟供、火供或者是其他的，所以这样子他们就怎么讲呢？获益于这些前路呢比较容易走一点啊，所以说有些呢留恋于此的人呢，好像就是忘了就没有一个下一清楚的一个下接下来该怎么做的一些没有目的一样，就是。没有往前下一个的目的，这种往下一个目的地，有一些富人呢留恋在这里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很，这种恋战，就是说或者是留恋自己的财富，有些人留恋在这里的原因是他们很留恋过去的一些在世的人，有些是子女，有些是就自己的。爱人或者是父母或者是这些，有些呢过去曾经有权势的人，然后死了以后没有能力再去掌控，好像过去的时候什么都能用人力、物力、财力这些可以解决，用名声、地位可以解决，在这时候好像就无济于事，就很简单，就是非常不甘心， 也有一些呢贫穷的人呢，哪怕是自己的一些简单的这种要饭的碗，或者是寄生的这个寮棚，这些当中呢，他也还是非常的留恋，所以他也就是在这些留恋。有些人呢要报仇雪恨，要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一些想要报复一些人呢没有做完的有些事情这样子，他也在那边就是还想要报仇啊，有些人的这种仇恨放不下，仇恨放不下，恨死的那种。死掉的，死的时候就是死不瞑目、死不甘心的那些，就是也有这些，像刚才这里面讲的，在痛苦的那种的挣扎的一些痛苦的这种人生留恋的。其他人呢，就是说有些人，就是阳间的亲戚做了一些功德，这回向呢，他们有更好的前程，就接下来的话，在那边是暂时的一个居留，暂时在这个期间呢。之后呢，他们比较容易就是离开，也有一些长期像一个被打中了头的精神的那种的牛羊，或者是有些人有一直转圈呐、啊，这样就是待在精神病里面有很多人嘛，有些就是一直重复说一句话，好像是一个片段的这种录音的片段一样，那种精神记忆里面这么一点点，就类似的就是也有就是长期在中医里面的不好的那种的状况。之后呢，这些都是跟藏地的文化有关系的，就是说，他惊艳到，叫肖松西米拉卡，就是那种一个沙漠的山头一越过去呀、啊，有这种很多彩色的地踩过去的这样子，还有就是恐怖的一些河，死亡的这种的河要超越过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些之后呢。就是到了那个阎王的这个面前呢，就是好像就应该说自己在审问自己一样的吧。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根秤，有这种说法嘛，或者是说以前东北那边也有，就是说你自己合计合计做什么事情，这样对不对？这样这种说法一样，人的心里面总是这样子。所以说业力和这些。自己审问自己的这种的显现，本来应该是因果业，但是就是我们的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有这种的，这种的心嘛，就是做了什么事情，觉得这个适合不适合，这个对不对，肯定有这种思考的，然后出现的有一些就是狱卒也好，或者是阎罗狱卒。这些上面出现的一些动物的头颅啊，上半身是这个，下半身是那个，这种的应该说可以有很多种的出现，就是很多种的呈现。有些是由动物头，它不是真正的是那个头上是一个动物，但是这个有象征性的，如果很不稳定的那种的，业，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佛菩萨的本尊当中也有一些是有猪头啊、牛头啊，或者是马头啊这样，但是它这个有特定的说法，并不是说它真正的长了一个猪头，或者是这个画像上面也是这样画，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有一个含义，为什么要画成这个而不是其他的动物？有一些有这种的羽毛啊，这些特定的，所以有这方面，比如说以前有一个。有一些是就是 mountain 的有那种嘛，就是三种敌对的动物呢和谐相处的这种的象征于就是大家有可以和而不同的那种的意思，所以这是但是在这种中医里面呢，显现的可以有就是其他的很多种的形象，形象的这种的出现。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德玛呢，他来到了这个，就是沙山呢、啊，就王者沙山道的这个顶端呢，他看见到处都是这些，好像，比较恐怖的，那种的地方，人心呢，感觉悲怆呀，比较，悲凉啊，然后再。 前面呢比较辽阔，然后有很多这些死者的这种形象动物的这种的发出的这种声音，然后在这些辽阔的地呢，就是地方呢映入他的这些演练，然后他知道了说我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中阴的世界，然后要前往其他的世界地方，那就是受身中阴的这个要投身，然后感觉一些震惊呢，又恐怖又悲伤，然后好像比较心肺被掏出来扔在地上，他这么写的，就是，所以他这时候呢，又听见一个远方的这个声音，在这个恐怖的地方说：“哦，看着真正的本质，不要散乱，像始终有这个心念。他可能记忆的时候，记得串起的时候比较深，所以常常这种的，见地或者是一些修行呢，在关键时刻常常能帮到他。就像做梦的时候一样，有一些见地，有一些修行的话，不论在哪一种的梦里面。”我们刚才说梦比较杂乱无章的，很难有头绪和相似性，但是有些也有连续的，有一些也有这种的，就是说刚刚做了这个梦，然后接下来想做的话，不是说翻转枕头继续做，这种也真的有的，但是，就梦的就像刚才说的，本来身是迷乱的显现，它是能够被你就是认知的，它甚至是可以被你怎么讲呢？易患而言易的，或者是想要停止行过来也可以做得到，想让他继续也能办得到，想让他就是瞬间呢，就因心境的转变而梦境转化的话，也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训练的差别。这时候他听到这个声音，然后自己好像感觉过了越过这种王者的裁地。然后，因为这时候说看到有沙尘的这种袭击的这个布满了这些感受，各种各样的这些光在前面，身后又感觉自己被业力的狂风所往前推着走了。然后左右两方呢，就是左方看到一些黑暗，右方看到一些白光。然后再一次，他听见观世音菩萨的声音说：“这里是王者裁地，这里的众生呢，因过去有偷盗而遭受痛苦。”然后呢，他又感觉自己在横渡这个，就是穿越这个死亡的红河，比较恐怖的，在这个水流当中呢，就是好像就是电闪交加，河上呢有6座宏伟的桥，两边河岸挤满了众生。他们被这个阎罗的这个就阎王，就是阎罗使唤了。阎罗狱卒有谁是手上拿着各种武器，然后这时候他看到这些时候，又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声音，然后说：“儿啊，悟善意地禅修心的本质。”瞬间呢，他，好像，就是像老鹰般的，就是飞越这个河，恐怖的河，就是到了对岸。到了对岸了以后呢，就是有看到狱卒像有牛头的呀，怎么样的？他用身上的种种的这些描述，就是说他就好像，身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头骨呀，里面挤满了座座有都是众生啊，很多人吓得就是大哭呀，就是很多人在受折磨一样的，很多众生嘛。所以这里面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痛苦的。我们刚才说的，说，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在中阴的阶段，其实还没有到，但是呈现一个受审判，然后再去，或者因为我们有时候在那些里面好像说到这个阎王的时候，必须是已经下了地狱一样的，但是这个在中阴的当中的审判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些人还是很快乐的，极有自己的神通，好像就是四处游走，就是神神就出现。然后他来到一个宫殿宝座面前，有法座有宫殿的这样的，一个 多彩的光环当中，光环里面出现各种本尊，然后有很多天人奏乐。阎罗呢坐在这个大象、宝马、孔雀、公明鸟，是几种近距的这个法座上面。以前公明鸟大家可以在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些里面都有，就是两个头一个鸟的身体那种的。然后有时候是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鸟的这个身体，上半身是两头的人，画的有些不一样。但是就是好像上半身的两个头呢就是连在一起只有一个身体嘛，所以是男女的那种的阴阳，一男一女的这种形象。然后这时候呢阎王哪里有手里面有宝镜，然后有这个本子哦，就是书里面，然后他的形象是说这个手握这个轮，然后有禅定的接应，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是助手一样的就是在他的旁边。这时候呢这个修行人呢就是他向阎王报告自己的一些生平和心意吧，然后叫无畏歌，他唱了一首歌，然后这时候呢他也好像展现一种的就是有自信，就是说你说你如果没有那个的话，但是他肯定是对像他的就是一切都是幻想这方面的自信比较信心比较足嘛，所以每次不论有什么样的恐怖的景象出现，一念到这些他的这些恐怖的景象就立马又转了又变了或者又就是结束了。所以他这时候呢念乌玛内本面哄说我是这个正悟的这个无二境界的瑜伽师，对于敌人呢没有任何恐惧，这个敌人是执着自他二元的这个敌人，然后我是正悟无量究竟本质的瑜伽师，对于敌人呢没有所惧，所以对于敌人的武器呢就是了解这些武器之敌乃生于空性，所以然后说我也是正悟自然任运成就的瑜伽师，与敌人那就是没有任何畏惧，阎罗呢就是制敌从我看阎罗之地呢从我五度烦恼生，阎罗王和阎罗这些这个上面的这些方法就是他的周边的人，周边的就是阎罗，这阎罗王就是中间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说的狱卒的时候应该是地狱的狱卒那种的，但是这一般说阎罗以及阎罗王的时候指的是在中阴当中的这种。我乃远离希聚，就是希望和希求和依据的这种的瑜伽师，我与阎罗之敌无所惧，因为阎罗的形象很多都是比较恐怖，像刚才像有人头骨啊，手上有很多武器啊之类的。我乃正悟本质，真正本质瑜伽师，我与敌人无所惧，此敌乃是中阴幻象敌，所以这个本质上面是幻象，然后他好像感觉到这个牛头。有阿瓦朗果，就是他的名字在藏语这些里面有阿瓦朗果、达尔玛金果，有些是猴头，有些是这些，他好像就是在用剑来砍他，但是好像他砍的时候好像就是好像在虚空当中挥剑一样，他身上没有毫发无损，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对方就有赞叹说你这是说的话和你的这种境界是相应的，其实没有你说的是真的，就是意思说他们你没有这方面的业力，之前不是说嘛，你没有那很严重的，你过去的气势都是比较清净，这样讲。所以接着呢就是就德玛游历在这些各种六道乃至于地狱道的各处以后呢，为了减轻众生的痛苦，然后就是发了这样的一个愿，他不是那种被动的堕落的那种的状况，而是有发悲心，然后之后他回到自己的身体， 然后把一些这些资讯呢，就是传向人间的有情众生。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剩下的一些十多分钟里面，我们念经回向给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在中阴当中的人，一些面临再一次投生的、受生中阴的众生，以及所有这些疫情当中的，因为美国将近有200万，不是将近，已经有200万人，200多一点的人，200万。所以全世界可能占3.5%，还是3-4分之1到3，就是三分之一还多，所以死的人也很多，10多万、11、12万可能，就我们已经发了在微信上，你可以看到，你们平时也现在因为大家都好像，一段时间了，有几个月的疫情以后，因为这次抗疫把这个焦点中断了一下，然后大家好像有很多人还是会关心的，但是很多人好像有一点点就是故意的淡化这疫情，但是其实现在更比以前更严重，因为这个基数很大，在疫苗之前呢，得病的这个风险显然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所以应该就是更加重视，所以我们呢就不论是哪些，我们今天继续念六字大明咒，回向给众生。
Amen.
这个星期呢，就是这一堂课，因为之前的不入行论、次第实修、璀璨日和佛本身传、白莲花论是吧，我们的佛本身传的这个我看世尊本身传这个已经讲完了，所以差不多周三和周五还有周六的第二堂课，这一共三堂课已经现在目前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下，这种一些做一些禅修或者下午傍晚看你自己的时间吧，反正就是每天都保持文思修这样子。长期这样去做，然后平时没有在坐上和文思修这样的情况下，随时坐下的时候是融入到这种坐上的境界上面，这些方面做一些努力。我们一起回向，赐福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